兄姐妹们，主日平安。那我们今天是以弗所书第五课的内容，我们开始之前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我们的主，真的是在这主日能够召聚我们，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感恩和我们的赞美。我们感谢主，以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这里听主你的话，真的是学习主你的话。主，我们感谢你，将我们一切颂赞都归于你，也真的是愿你开我们的心眼，真的是使我们更多的能够看见你话语的奇妙，愿你的话能够更多的来转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今天是以弗所书第五课的内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要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七到十节。那我给大家来念一下。以弗所书一章的七到十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经过前面的四课，我们现在来到以弗所书的一章的第七节。在之前的前面几节当中，我们已经讲到神在我们这些被拣选人身上有他的旨意，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也是使他的荣耀的恩典能够得到称颂。那前六节呢，我们的侧重点是在父神，从第七节开始，这个侧重点开始在圣子的身上。那前面是在说神这旨意的目的所要达到的一个结果，而现在第七节到第十节则是神的计划具体如何的实施和世界的结局是如何。举例来说，我们这些与神隔绝的人，罪人，我们是没有能力去拯救自己的，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成为圣洁呢？我们是怎样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呢？那在第七节我们就有了这样的答案。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那我想耶稣基督做我们赎罪祭这一件事，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是因着他得到救赎，也是信从他得着拯救。那首先第七节说我们是借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爱子这个称呼是神对圣子的称呼，也是真正表达父对子的爱，称他为爱子。也就是说在整个计划救赎之功的进行中，神不是随意差遣了一个受造之物或者天使要达成这样的救赎之功，当然他们也无法达到，神是差遣他的爱子来做成这个工作。神对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没有什么爱比这更大的了，他宁愿让圣子来到世间牺牲，用他口中所称为的爱子他的血来成就这样的救赎之功。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没有让 亚伯拉罕献上自己最爱而独一的儿子，但是当他要救赎他拣选之人的时候，他却让他的爱子来到世间，在降卑像罪人一样死去，用他的血来买赎我们。那在这个世间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大的爱了。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 神没有疼惜他独生的儿子，将他给了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他没有给那些堕落的天使，没有给他们恩典，他却给了我们这些罪人。这样的恩典是透过神亲自降卑为人的方式来达成这个目的，在这世间流血来买赎我们。那在经文当中说到救赎这一个词，其实最好的翻译应该是买赎，在当时的社会中是用来形容奴隶之间的一种买卖，是在当时的罗马社会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他们是奴隶，被买卖的商品。所以若有一个人他的朋友或者他的亲人沦为奴隶的话，他们如果想让使他们自由，他们首先必须要花钱把他们买过来，然后再给予他们自由的身份。这个就是在当赎买赎的概念。同样我们也是照样被买赎过来，这个赎价就是神爱子的血。买赎的目标是我们，那么我是给谁做了奴隶呢？是给谁做了奴仆呢？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那这节经文中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就曾经是罪的奴隶，这个赎价是为了我们从罪中得到救赎。那在这当中可能有人会有一个疑问，就说这个赎价到底是给谁呢？因为有一种的说法说这个赎价是给魔鬼的。然而我们并不亏欠魔鬼什么，我们没有亏欠给任何给魔鬼，我们亏欠的是神的荣耀。所以这个赎价并非是向魔鬼的，就好像神要付赎价给魔鬼一样，不是这样的。那这赎价是给神的，因为罪的缘故，按照神的公义我们必定要死。魔鬼没有拥有什么，我们也不欠他什么，他也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我们亏欠的是神。所以这赎价乃是平息神公义的愤怒，是将来本来在要在我们身上的愤怒归在他的爱子身上，使我们的罪不再被纪念。我们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得到救赎后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其实就后面经文所说的过犯得到赦免。在旧约的律法中，任何的罪得赦免都需要用血来洁净。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在第七节的经文当中才特意的去强调这爱子的血，而不是说这爱子的死，因为血所代表的就是生命。那另一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被爱子的血所买赎，过犯得着赦免，这是其中一个结果，但不仅仅只有这个结果，而这个结果是一个开始，罪得赦免是一个开始。我们被赦免的是赦免了现在、过去和未来整个历史上这些被拣选人身上所有的罪，也就是说基督的宝血的救赎是超越时间，也不是受时间所限制的。过去旧约中敬虔的人、敬畏神的人，他们得救也都是靠基督的血。那虽然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时候在人眼里看还未降临在世上，但是他的血是为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所有属于他的人的罪。那另一点，当我们被耶稣基督从罪中买赎的时候，我们仍然会犯罪，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仅是赦免我们的过犯，也是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这样我们才能进入圣洁。那如果我们活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便不能成为圣洁。在旧约当中有一个赎罪日能够看出这一点， 赎罪日的条例具体的是记录在利未记的第16章，也就是赎罪日的时候要选取两只公山羊都作为赎罪祭。但是这两只公山羊有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一只公山羊按照赎罪献祭的方式，把它的血洒到施恩宝座面前洁净以色列的罪，而另一只公山羊则是大祭司按手在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的罪。在利未记16章21节，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要把这罪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这只替罪羊将带到遥远的地方去，要将罪孽带到远离以色列的地方。耶稣基督的血将我们买赎，是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也要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就好像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脱离埃及的奴役一样，我们也是借着基督脱离罪的奴役。那除非我们自己要去效法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一样脱离了埃及的奴役，还要想回到埃及去，那这样的人呢，是对神恩典的藐视。那从罪里脱离奴役的人，却又想回到罪的奴役当中，这个是对神的藐视。而希伯来书就说，希伯来书10章26到27节，因为我们得知真相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敌人众敌人的烈火。那这里并不是说不小心软弱犯罪，或你不经意犯罪，或在无知中犯罪，而是说我们若故意犯罪，要回到罪的奴役之下，重新的继续活在罪里，罪的赎罪祭就没有了。那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会感到奇怪，包括在罗马书中所说，说罪在我们身上已经死了，为什么我们还会犯罪呢？那就像这里说，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买赎了我们，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会去犯罪呢？那有一点我们一定要需要去明白，包括罗马书当中所说的罪在我们身上死了，是说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他所表达的意思不是说罪从你身上消失了，意思不是说你就不再犯罪了，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看罗马书当中，保罗说自己真是苦啊，他所陈述的就是自己面对罪的境况，这并不是他信主之前的事情，而是他信主之后的挣扎。所以说罪在我们身上死了，他真正所表达的含义是罪不在我们身上作为主人。所表达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再犯罪了，而是说我们不再被罪所奴役，因为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只能成为罪的奴隶，而当我们被基督的血所买赎的时候，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也就是说罪在我们身上不再作为主导，不再作为我们身上绝对的力量，而是神赐给我们这样力量能去胜过罪，而不是说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当我们肉体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仍然会犯罪，但是他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也有从神而来的力量去胜过他。我们不是在活在罪中的，我们也不再是被罪所主导的，而是被圣灵所主导。虽然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软弱还是会犯罪，但神的恩典是能托住我们的。那所以我们在世上活的时候，这个征战是一生之久的，我们一生都需要跟罪去征战的，它仍然会在，不会消失，一直会到我们肉体死去或者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接着后面说，这是按照神丰盛的恩典。那这里再次又提到了恩典，也就是在基督里救赎的工作上，无论是我们罪的得赦，还是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走在这成圣的路上，这些都是按照神的恩典。 在这当中没有我们任何的功劳。那我们看见经文虽然一再这样强调说这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他的恩典，虽然我们有责任回应，要按照神所给我们的信心去回应他。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保罗撒种，亚波罗浇水，但唯有神使他们生长。那所有的救赎工作都是神一手做出来的，一手的工作，不是传道人使你生命可以成长，不是你自己努力可以使你的生命成长，而是因着神使你的生命成长。而神会使用他忠心传讲神话语的传道者，和透过你对神话语的顺服，透过这些使你生命得以成长。我们人没有任何可以夸赞的地方。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能够认识他都仰赖他的恩典，我们凭自己根本就不可能会去寻求神。我们现在愿意去寻求神，这本身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凭着我们本性，也根本我们不想去认识神。这一切是神所做成的恩典，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地方。这样可以使我们颂赞他荣耀的恩典。那另外，神的恩典是丰盛的，是照他丰盛的恩典，神没有保留什么，他将他最爱的独生子来作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没有吝啬，好像只拿出一点点来给我们，而是他给了他最大最重要的独生子来作为我们的赎价，这都是按照他丰盛的恩典。那我们接着来看第八节和第九节。那第八节和第九节我分别用了另外两个版本，一个是 ESV 的，一个是吕振中的中文译本。那我来读这两节经文。和合本是，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都是照他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第八第九节我们需要来看一下这两节。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和合本的翻译呢，在这两节当中翻译的非常非常不好，意思它当中的意思没有真正的表达，而且其中有错误。那我同时把 ESV 的版本也是在贴在 PPT 上，大家可以参考。那这个英文的版本相对来讲就好很多，也更贴近原文的意思。如果你看这里当中还有吕振中的版本，那个 PPT 可以往下吗？对，如果你看这当中吕振中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呢是上一个世纪中国一个传道人学习原文，直接用原文翻译译出来的一个中文译本。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它是以非常严格的以直译原文直译的方式来翻译，它目标是原文直译。所以它缺点呢，就是它因为它是严格直译，所以你可能读起来会非常的拗口，不太容易理解。那这个版本在微读圣经当中也有下载，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们也可以看到。不过我更建议是可以看英文的 ESV 版本更好一些，但是如果你英文没那么好的话，你也可以对照吕振中版本和和合本一起来看，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理解当中的经文。那这里所翻译出来的吕振中版本所翻译出来的内容八到九节是这里是能够看得懂的，也能够体现出原文当中所表达的意思。那所以我这里就可以对照吕振中的版本和英文的翻译，我们可以来看第八和第九节的经文。那第八节的经文是接续第七节的经文。那这节经文是说，这恩典神丰丰富富的给了我们。我们刚才讲到，这恩典使我们从罪里被买赎回来，我们罪得以赦免，我们也同样脱离了罪的管辖。这恩典会带来一个结果，一个福分， 也正是我们第三节所说各样福分中的一个，就是能够使我们明白神旨意的奥秘。那我们如何明白呢？就是神赐给我们全备的智慧和聪明，使我们能够去明白神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是只在基督里的人才能够明白的，不信神的人是不能够明白的。那在和合本当中，这智慧和聪明它是用在了神用智慧和聪明，但是这样的翻译呢是不准确的。第一，聪明从来没有用来形容神的，在新约当中。那另一个是在原文当中，这一句话实际上是连接第九节的话，第九节的第一句话是使我们能够明白神旨意的奥秘，但是和合本当中第九节他把整个句子都给反调过来了，所以意思有一些改变。那我并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翻译，但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错误。那所以大家只要知道这里的智慧和聪明是指神赐给我们的智慧和聪明。这当中智慧和聪明是稍有不同的含义，那或者说他们实际上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所谓的智慧是指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存在，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终极的目标是什么，结局是什么，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生有死这些的事物，这一切都是智慧，是神赐的智慧，使我们真的知道神对这个世界的旨意是如何的。那这个智慧不是我们人的智慧，不是像我们人所说的哲学或者谋略，而是真正从神而来的智慧，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世界所存在的意义，明白我们存在的意义。神也告诉了我们他的目的，而这些是世人不能知道的，他们也不会去相信的，他们也看不透这个世界。这个智慧只有在神里面的人才真正的拥有，也就是我们今天透过神的话，圣经，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而聪明这一词在圣经当中它只出现过两次，所以我们很难从圣经中知道它具体的意思，但是从当时时期的语言来看，这一个词或者叫明达聪明这个词所形容的是基于智慧，我们就基于我们所知道，我们真的知道世界是什么，我们知道了永恒是什么，我们知道了神对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而当我们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只有这样的，我们有这样的聪明，是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知道该如何去行，知道该如何去合神的心意。所以聪明是指我们现实世界当中根据神向我们所开启的智慧，我们知道如何去面对我们现在所活的世界。那接着第九节这里说到全备的智慧和聪明是使我们能够明白他旨意的奥秘，这句话中出现了奥秘。那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要对奥秘这一个词产生一个误解。奥秘一词它不代表是神秘的意思，那我们的文化经常会有神秘主义，很多的事情上都会带有一个神秘主义的一个色彩在上面。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中国功夫，我信主前的时候学过一些，当时非常痴迷，我就知道功夫其实就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就是一个简单的搏击术，没有再深的东西，是一个搏击理论。但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非常容易将这些套上一个神秘的面纱，好像里面看起来高深莫测，那这是我们文化里愿意故弄玄虚的部分，那是为了让别人看见，让自己在人面前显得高深深不可凑， 看看，如果我们再看看我们文化的佛教、道教，哪一个不是这样的方式？都是神秘主义，他们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在信什么，他们只是要在别人看起来、眼里看起来高深，但实际上他们自己都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奥秘就不是如此，我们这里所讲的奥秘并不是神秘的意思，奥秘不是不能理解的，奥秘的意思是被神掩盖起来的秘密，而不是一个琢磨不透的秘密。哥林多前书二章七到十二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神的奥秘曾经是被隐藏起来的，只有借着神的灵，我们才能看清这些奥秘，而这些奥秘是属神的人可以去理解的，是我们可以去明白的。但是不信神的人，神就向他们隐藏了这些奥秘，他们就不能明白。这奥秘只是给属神的人，它不是给那些不信神的人。虽然它可以被理解，但是不信的人无论如何努力，他们都不能明白。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寻求高深莫测的哲理，但神的智慧在他们眼里看来就好像是小孩子的游戏，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看起来是愚拙的。犹太人处处求印证，想看见神的作为，想看见红海分开，想看见神的国突然降临，他们想看到神大能而荣耀的作为，却拒绝了神最大的工作，就是承受在十字架上的羞辱。因着他们的不信，神向他们隐藏了这些奥秘，他们没有这样的智慧。那我在这里所说的智慧的人，也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自由派学者，他们也研究圣经，但是如果你看他们所写的，你就知道他们真的不懂圣经在说什么。他们也许有非常高的学历，有的可能是希腊原文的专家，但是他们看不懂圣经。美国一个牧师 Stephen Lawson， 他曾经一开始去读神学的时候，去了一个自由派的神学院，后来发现不对，就去了一个真正的神学院。他就感慨说，这样的转变就好像你昨天在幼儿园，然后现在来到了大学一样的差距。这些自由派或者偏自由派自以为有知识的学者，虽然他们圣经上的字他们都明白，但他们却参透不了其中的奥秘。这些学问在真正明白神奥秘人的眼里，就是幼儿园的学问一样幼稚，因为神将这些奥秘向这些人掩盖了，却只向真正信从的人显明。那再有一些，尤其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的信徒，就有很多他们会认为，他们会有这样一个想法，他们就认为真理是搞不清楚的。很多人，我们华人教会很多都是这么相信的。我在神学院也有很多是这样的。然后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不要去争辩那些真理， 只要他说他是基督徒，那么他就是基督徒，因为他认为神的旨意是无法明白的。他们这样的看法呢，就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段经文呢是冲突的，完全冲突的。很多人他们不愿意去寻求真理，他们就说真理搞不清楚，所以那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这个完全就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这也不是神向我们所怀的旨意。神是要赐智慧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他旨意的奥秘。神的旨意不是不能明白的，但是需要渐渐开启的，不是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明白全部，那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而不是找一个借口说真理是不清楚的，然后作为一个借口就去逃避寻求神的旨意。那如果你仔细观察这样认为的一些信徒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信仰是非常非常肤浅的，什么都分辨不了，圣经或者轻轻一个阻碍障碍，他们就立马就跌倒了，他们极其容易离开信仰的，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所信的，他们也不去寻求明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信仰负责任，我们要下功夫去寻求明白。那另一种情况呢，可能我们常见的就与灵恩有关系了。那这些信徒他们读圣经，他们会把信仰变成一个寻求一种感觉，他们会使他们感觉到释放，或者感觉到情绪高昂亢奋，而不是在寻求圣经到底在说什么。他们不是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的，而这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信仰，是为了让我自己感觉好。那灵恩运动里都是这样的，而且中间夹杂的是一种什么？是一种神秘的感觉，其实也是来自神秘主义。不管他们现在他们很多所说的方言也好，还是各样过激的行为也好，这些不是我们信仰所带来的。他们现在所说的方言不是真的方言，而是一种舌语，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那这些神秘主义也包括了各样过激的行为，他们可以或者彰显自己，或者是自己感觉到良好。那这些现象在哥林多前书我们都有看见，哥林多前书我们都有看见，而这所发生的地方就是外邦的教会。我们要明白这些现象只有在外邦教会特别的严重，初代教会的犹太人教会没有这样的问题。那为什么外邦人教会会出现呢？因为外邦背景的宗教就是带有很多神秘主义，包括第一世纪有流行的诺斯底主义，他说只有少一部分人才能得到更深的启示，才能得救，包括很多神秘的仪式，这些都是神秘主义。很多人把外邦背景的神秘主义带进了教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我们这个文化当中，教会特别容易受到灵恩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外邦的背景，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我们整个文化都处在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很多东西显得很高深不可参透，让人琢磨不透，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带到教会当中。哥林多信徒就是如此，把这些带进了教会，所以灵恩才在我们的文化当中非常容易的就流行了起来，因为这个与我们外邦的背景有不能分割的联系。那我们来看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第八节当中我们说到，神用爱子的血救赎了我们，是指过去曾经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间，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一次献上。第九节我们是一直讲到我们持续到现在的状态，神将智慧和聪明赐给属他的人，为了要让他们能够明白神旨意的奥秘， 而第十节则是在讲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换句话说，这一节经文是在说世界所存在的目的。这节经文也回答了我们拣选是为了什么，神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是为了什么。这第十节也正是人类历史和这世界最终的结局。那如果我们要讨论到将来的事情，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怎样的状态，我们现在是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那这个在创世纪第三章，夏娃和亚当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神就向他们宣告咒诅。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人的犯罪而遭受痛苦，其实不仅仅是地遭受诅咒，而是我们看得见的其中的受造之物都要受咒诅。罗马书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我们人的败坏，我们人的犯罪，我们所影响的是所有的受造之物，连同我们一起遭受到神的咒诅。而这一切受造之物也是在等待将来的恢复，他们因我们受咒诅，他们也希望能够看见我们得赎日子的来到，好使这一切比之前更加美好。这个咒诅呢，并不是这个世界的结局，也不是我们这些属神之人的结局。这个咒诅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神要达到将来目的当中的一个过程。这个咒诅会被取消掉，将来也不会再有咒诅。那什么时候呢？是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节说到，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这个咒诅会在新天新地的时候被完全的废除，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活的世界是一个被咒诅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会一直持续到新天新地为止。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需要明白一点，我们现在所活的世界是一个遭受咒诅的世界。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当成一个家，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在一次的活动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说关于神设立安息日的话题。那他们就说到，有些基督徒他们一整个星期连来到神面前的时间都不愿意付出。当然我们现在聚集并不是随着安息日的时间，但是所表达意思是说，这些人每个星期拼命去工作，觉得去教会是浪费时间。那面对这样的信徒，我要给他提供一个更好的邀请。这个更好的邀请就是，你再也不需要工作，而且你什么也不缺，且丰足不可胜数。他们可能会问，这可能吗？答案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人就不需要为食物而工作。那时候我们不需要汗流浃背才能糊口，那个时候地上果子丰足，远远超出我们的需要，我们活在神的安息当中。而正是因为我们犯罪，地受咒诅，我们才需要如此工作才能混口饭吃。神设立安息日其中一个意义，就是要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一周为食物如此辛劳？难道不是地被咒诅吗？地咒诅不是因为我们的罪吗？是因为我们的罪啊。 我们犯罪之前在神里面有永恒的安息，安息日是让我们想回想我们曾经在神的安息中纪念感叹我们为何会受到如此的咒诅，我们就去仰望将来神那永恒的安息。因为我们是不愿意活在这劳苦叹息的世界当中，那些认为来教会只是浪费时间的信徒，难道他们就这么享受这咒诅世界中的劳苦吗？他们的眼睛被今生吸引，最终放弃的是永恒的安息。他们现在在咒诅的大地上无止境的辛劳，将来也要在咒诅的地狱中无止境的煎熬。不仰望神永恒安息的人，就要永远活在咒诅当中。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却不一样，我们不像世人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受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能够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世界的开始，我们知道世界的终局，我们知道这中间的过程，我们知道这个时段是受咒诅的时段。但是属于世界的人，他们无法知道这些，他们找不到世界存在的目的，他们找不到世界存在的意义，他们找不到自己为什么活在世界，有的干脆麻痹自己。比如说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他们相信人是随机产生的，所以弱肉强食，若人只是随机产生的，那么人不需要任何的约束，他们活着就可以跟普通的动物一样没有区别，要使肚腹饱足，享受各样肉体的舒适，然后像动物一样死去。他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世界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世界的终局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但是我们属神的人要小心落在同样的光景之下，我们活在一个受咒诅的世界当中，不要在这个世界安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终局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得赎是为了什么，明白我们是为了谁才被神所拣选的。那神所有的创造是为了这个最终的目的，也就是第十节我们所要讲的，就是神照神所预定的时间，我们现在仍然在等候那个时刻的来到，当日期满足，神要按照他所定下的旨意，叫将一切都与耶稣基督联合。自从受造之物因为人的缘故受到咒诅，这个世界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变得越来越更加无序，变得越来越混乱，这个世界的走向方向就是越来越混乱，而不是越来越有规律和秩序。所有的事情从原先最初那样神看为美好的状态一步一步滑落。我们从现在的科学当中，我们也能够看见我们人类的基因是越来越损坏，我们虽然科技进步，但我们却发现我们人类的基因变得越来越有问题，先天疾病越来越多。自从人犯罪之后，这就是人的现状，而这现实也完全与进化论当中所说的不一致。进化论中说所有的进化会越来越好，但是科学的证据早已经推翻进化论的说法，因为人类的基因不是越来越完善，而是越来越破损，问题越来越多，整个世界都是如此，所有的一切都在走向更加的混乱，而不是更加的有序。而一直到神所定的时间，神要将一切不论天上的地上的与耶稣基督同归于一。那么什么是同归于一呢？那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它的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也就是说是无论在天上还是地上的都与耶稣基督联合。那这具体是指什么呢？那在后面其实在这一章的第22节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以弗所书一章22节，又将万物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然后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万物都要归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尊他为首，所有的一切都会重新回到秩序当中，不再是混乱的状态，而是所有的都以耶稣基督为元首。那这里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天上地上的一切，它是指被地上的，是指被拣选的人，在天上是指天使。虽然天使并没有因为人的堕落而咒诅，但是他们却成了服役的灵。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天使也同样因着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所劳苦。所以那时候与耶稣基督联合，是被神所拣选要承受救恩的人，在天上也有天使，万物都重新回到秩序当中，尊耶稣基督为元首。而我们这些被神所拣选的人，从一开始父神的旨意就是要将我们赐给他的爱子基督，这是神整个计划，从创世以先就立定了这个计划。他知道人必定凭自己的意愿会犯罪，他也知道人犯罪后将成为罪的奴仆，但他预先拣选人，并透过他的爱子的血买赎他们，来彰显他的怜悯。而在最终灭亡的人要彰显神的公义，神要向一切受造之物彰显他自己是谁。而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我们是被赐给他的爱子基督，我们将与天使与受造之物那时候重归于一，万物恢复甚至比之前更美好的状态，进入永恒。这是神对整个世界的计划和最终的结局。就今天所讲的信息，我自己有一些很多的感慨。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神整个计划的时候，你们心中是如何反应，是如何的。但是我真正了解到神宏伟的计划的时候，我心里是颇为震撼的。那神的计划让我眼界是一下子就扩展到我无法想象的地步，它超越这世界存在，因为这世界存在以先就立定这样的计划。神创造这个世界，借圣子而成，为圣子而造。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看得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整个世界从创造开始就是一个救恩的计划，是按照父神的旨意进行。而当我们看到这些，神创造这个世界要向所有的受造之物展现他到底是谁，我们惊叹他的大能，我们惊叹他的作为，我们惊叹他的智慧。他用这个世界来展现出他的圣洁，展现出他的怜悯、公义、全能。他要在这所造的世界中向所有受造之物让他们知道神到底是谁。我们看见神铺张这整个世界的目的，这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都在他计划当中。而当我们再深入思想，我们这些在主里的人，我们在这整个神的计划当中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在这世界当中我们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在其中呢？我们是这些被拣选的人，我们是完全为了展现神的恩慈，他的恩慈就临到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立定，我们这些人要蒙受他的恩典， 我们没有做什么，在世界创造之先，我们就被神要被神给予恩典在我们身上，要让充满神的来充满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完全受恩惠的对象，而神爱我们，他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父爱子胜过爱，超过这世界的一切，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他将爱子赐给我们，然后我们的父要将我们赐给他独生的独生爱子。而这个世界为了展现他的荣耀，向我们展现他的恩慈，他所有的好处都放在了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身上，然后他将他们赐给他的爱子。我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神到底是如何爱着我们，因为这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在世的父母，他们最多能给儿女什么呢？他们最多是把他们所有的给你，顶多就把全世界给你。但神所赐给我们的，就是那所充满神的，要远远超过这个世界本身，而他将要将这些赐给我们。而当我们看见神恩典如此之大，看见神这浩瀚的计划，又看见神将深奥超越我们所能想象的爱赐给了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当我想到这些，我们心里真的很难用言语去表达，无法用言语发出赞叹。我们一生在神的计划里实在是有难以形容的渺小，我们不论在空间上时间上都显得那么渺小。不值一提更是当我们对比超越世界一切的空间和时间概念的永恒，我们更显得如此渺小。我们整个一生，我们将神的智慧，如果我们将神的智慧比作这个世界这么大，那我们一生可能在这世界就好像一个灰尘一样渺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了神要展现他怜悯的器皿。这个世界是为圣子而造，这个世界是为了拣选人的益处，将来要将它归给耶稣基督。这一切都展现神的荣耀。而当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真正意识到神荣耀的时候，神那无可比拟的伟大和高深的智慧，我们心里的感恩和赞叹就不仅仅会局限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感谢神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经历了什么而感谢神，而是因为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会发出这样的赞美。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因为我们看见神何等超越我们想象的浩大，我们内心会发出这样的赞美和感叹。就像保罗在书信中，他说着说着就突然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当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何等的渺小，而神的智慧何等浩大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去体会他整个计划的时候，当我们真正了解他整个计划中我们所在的位置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所发出的赞美，也正是因为对他的认识而发出的赞叹、惊讶、感慨，是超越这个世界言语所能形容的。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也使我们能够看见这世界的结局。主，我们知道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遭受咒诅的世界。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真的不要在这个世界安家，使我们看到永恒，使我们所思想你所招我们的指望有何等之大。我们在天上的基业
是有怎样的荣耀。主啊，这些是你为我们存留的，你拣选我们，在我们身上展现出主你的恩慈。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也保守我们每一位，真的是使我们，愿你能够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主你的荣耀，看见你整个计划的浩大，真的是让我们能从内心当中发出赞美和感恩，真的是仰望那将来的永恒，而忘记眼前的这些痛苦。我们感谢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